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不好？我们真的是，我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母子或母女在现场的？就一家，你是母亲，可是你有你的孩子，跟你也有就在现在现场的，有哪一位？有没有？请站起来一下，好不好？站起来，站起来，母子啊，金妈妈这里，凤琴，还有呢？还有没有？哎，黄梅母亲，还有圣妈妈呀、yeah, 真的还好，站起来嘛。沈爷还有耶、yeah, 植物的妈妈这里哦，三二哥还有吗？哇，植物家好，我们真的你们特别回爱，还录群呀，各位这里 OK， 你们是真的是神特别祝福你们，今天儿女跟孩子能够一起来敬拜，请坐。刚刚张弟兄提的是有一份工作，他必须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呢？他必须能够做老师，他也要能做护士，他还要会管钱，他会开车，有时候要做心理咨询顾问，还要打扫，做厨房，他要做秘书，还要做心理医生，人际关系要考虑，这样的一份工作他有什么待遇呢？谁配他？谁付他钱呢？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有没有休假？在别人休假的时候是他最忙的时候，感恩节、圣诞节、过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母亲。有人说，因为神爱我们，可是我们看不见神，我们摸不到神，神就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母亲，他随时我们随叫他就要随到，而且无怨无悔。所以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我真是为着我们还有母亲健在的，我们真是为你们感谢神，也羡慕你们。有些母亲已经不在了，可是我也替父亲讲两句话，你们也要想到还有父亲呐、啊，好。我好像还不太印象深，我们父亲节好像父亲有收到礼物，好像收到教会小朋友给的礼物，下次稍微考虑一下我们哈。啊，好，我们好不好？我们有点每一位在神面前有点默祷，好吧？我们为着我们的父母，我们来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每一位在神面前为你的父母来感恩，为着神的爱透过他们养育我们，真的照顾我们，我们把感谢敬拜献给神。恩典的神啊，真的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你就是要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子，你就是以那个父亲的爱，又是以那个母亲的爱，真的来创造我们。你又设立了父母在地上，代表你真的来教育我们，养育我们。主啊，我们为着我们也能够被你使用成为别人的父母，主，我们特别把这样一个神圣的托付，我们借着今天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再回到你的话语光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一个托付，在永恒里面是要被你纪念的。 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你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求主你真的也提醒我们，我们能够真的趁父母还在的时候，能够安慰他们，回报他们，向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感恩。我们这样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因着母亲节的缘故，我想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谈谈我们父母与子女的一些关系，在神面前我们需要一起学习的。我们刚刚谈到了母亲，真的是母亲的这个角色，这个天职啊，是好像当她生了孩子，当她怀孩子的时候，还不要说生出来，当她怀孩子的时候，她的心已经整个在这个孩子身上。可是母亲也是人，她也有她疲累有限的时候，因此神就赐给我们父亲，夫妻一体，在神的面前承受这个家庭的一个托付。所以今天我们来信息来讲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讲到母亲，当然我们知道母亲也必须要父亲一起来帮助。因此我们今天要从诗篇127篇，我们来思想圣经里面的一小段诗篇，看我们怎么为人父母。我们先来一起读诗篇127篇的这一段话，我们翻到了，我们请一起来读。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最近一直在读诗篇，我们可能还要再读2个月。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诗篇怎么会谈到这种教养儿女的事情，跟儿女有关的事情？我们通常讲到诗篇是一种敬拜，一种赞美，或者我们心里面的苦况要向神来倾诉，我们的祷告。可是我们今天读的诗篇127篇，连同下面的128篇，我们都会发现神就把这样的诗放在里头，而且这篇诗篇是所谓的上行之诗里面所有的一部分。上行之诗是 一组非常特殊的一组诗篇，总共有15节，从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许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这15首诗篇是讲到一个人灵命逐渐上升的阶段。从诗篇120篇讲到说，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开始讲到一个人的悔改，他碰到了软弱的时候，他怎么样子来转向神，一直到135篇说一个侍奉神的仆人怎么样在夜间在神的殿中来侍奉。所以在这两个的中间里面，我们发现一步一步的上升，到了中间的时候竟然讲到了儿女，讲到了生命的建造。所以我们看到诗篇127篇摆在上行之诗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它的作者是谁？作者是谁？你这里看得出来吗？作者是所罗门。如果我们问任何一个稍微读过圣经的人， 我们说你对于所罗门这一生他最大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盖圣殿，对不对？他是在太平盛世里面他盖的圣殿，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君王。可是这个君王当他来写他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发现当然他第一个他就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们可以体会说，所罗门写这一句话是我们都应该信服的。虽然他是一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可是他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来建造，耶和华给启示，耶和华给图样，耶和华来保守，他说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一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古今中外最聪明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建造都必须要有神的智慧和恩典。而他写这一首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原来他这是为着下面的话铺路的。他下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他要建造儿女的生命。所以所罗门这一生里面，我相信他也有一个很大的失败。他虽然能够建造圣殿，可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女就开始堕落。他死了，他的儿子起来的时候，他的国就分裂。所以当所罗门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人在世界上，就是你再有功劳，你再有伟大的功业，可是当你生命的建造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时候，这个人是枉然劳力的。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我们认为可以把我们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我们给他最体面的教育或者工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恩典。若我们建造，我们栽培我们的孩子，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养育的话，到时候不但是一场空，而且可能使年长的年老的父母，你心里心非常的伤痛。我们看过很多世上的家庭，真的父母亲都有丰功伟业，人人羡慕，郎才女貌，他们的孩子可能也是人家看都是很羡慕的。可是当他们回到，当如果真的一个真的处在那个家庭那个现场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清楚的知道，到底我们家是不是神所建造的家，我们家里面的福气是不是正是像别人所看到那么羡慕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建造的时候，用很多的形容，比如保罗他认为说，我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保罗讲到形容我们是田地，我们是讲到我们的心田，我们的生命。当一个农夫要去耕种田地的时候，他不但要勤奋，他要有知识，他而且知道他必须仰望恩典。天不下雨，你孩子你的田地不出产，你不勤奋不除草就会荒废。而且讲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必须有设计的蓝图，必须有工人，必须有材料。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写诗篇127篇的时候，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把建造的根基放在神的身上。第二节他说到，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睡，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在生命的建造上，真的只有为合神心意的建造才能享受安息。我刚刚已经提过，必须靠恩典。这里说安然睡觉，那当然不是，这里不是说偷懒。当我们真的发现好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子女操心，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想到，我们有些父母到了一个程度，
他为着觉得儿女不孝顺，或者儿女真的是有很多的难处的时候，父母是心被牵挂，不能够安然睡觉。因此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也真的非常的清楚，我们能够安息，儿女是神所赐的，我们必须来一回到神的身上，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把我们的忧虑要卸给神。弟兄姊妹，我想前两个礼拜我们教会也有收到祷告信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或者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家庭的孩子在外面大学生啊，读书好好的，一个很健康很高大，可能是我们教会是最高的孩子，突然送医院不能呼吸，心痛，所以把父母着急，肺里面那个怎么讲，是肺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父母连夜的要赶去要回来，到时候感谢神的恩典，教会的祷告，孩子现在复原了，参加考试，现在正在期末考，可是母亲就累垮了，因为父母焦虑。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父母你再有能力再有本事，孩子不能一天都在你的身边，甚至孩子就是在你的旁边，你也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孩子，我们能够养育孩子，把一个孩子养大成人，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看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有人说，母腹啊，母亲的肚子里，子宫是每一个人的第一个家，而这一个家，你不需要付房租，你不需要付贷款，却是有人一直供应你、保护你、爱护你，你可以在里头无忧无虑。每一个人人生的第一栋房子，就是母亲的肚子，她保护你。他顾虑你要有什么样的营养，在你怀胎的时候，圣经有另一个地方讲到母腹，讲到说施洗约翰当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天使告诉他说，这个孩子在母腹中就要被圣灵充满。可见母腹不但是我们的第一个家，而且母亲父亲他们对于这个孩子，在你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可以教育你，就可以为你祷告，就可以养成我们日后的一些品格品性很有影响的。所以真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孩子不是我们拥有的，这一点这一句话经文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也是赏赐。当神给我们一个产业托我们管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喜好来管它，我们仍然回到说，我们必须照着神的心意，怎么样把它养大，让它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养育儿女绝对不是说就是他非要照我们的意思，我希望他成为什么，做什么样的职业或什么。当然我们父亲父母对孩子有一个期盼，但是我们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是神给你的，托付给你的，你要怎么样子照神的心意来把他养大。当然他读好的学校，他能够成为一个事业有成就的人，这是每一个父母，这是离正常的状况。可是我们对于他的品格，对于他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不是能够把 我们的信仰，他认识耶和华是造他的，认识神是拯救他，他是个罪人，他必须来到神面前，同样的领受的恩典，他必须顺服父母，必须对父母有感恩，这一类所有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不是教给我们的孩子？当路加福音这里有一段话，我列出来的是讲到这里是讲到在母腹里，这是刚刚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另外我要提到一个经文，这里没有写的，就是当耶稣他的肉身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里面要献祭的时候，神就借着那个先知就对着玛利亚说了，他说这个孩子他长大，他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可是许多人也要因着他要受责备，心里被责备。那同时讲到玛利亚的时候，西面告诉玛利亚说你的心也要被刺透，就是说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尤其做母亲的，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其实从我们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跟我们的孩子牵连在一起。那这个孩子将来在成长的过程里头，他的一举一动都深深的牵扯着母亲的心，他生病的时候母亲担忧，他被人欺负的时候，他忧伤的时候，母亲的心随着他，他跟小朋友中间不合群，或者他里面他有什么，他身体跌倒了，他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母亲的心总是牵着孩子，尤其在孩子不听话或者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什么障碍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就在这里讲，不过这里我没有列出来，你的心要被刺透。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在十字架底下，我相信他的心真的就应验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一次前一个礼拜我到荷兰去，当我去以前，这位邀请我的弟兄就告诉我说，下了飞机的时候，他说你一下飞机我就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要去探望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很特殊，这个家庭离他们的教会有100多个公里，他们用公里，差不多60 mile， 大概要开车要1个多小时。他说这一对的父母，尤其是他说父母，他们每个礼拜天早晨要开1个多钟头来聚会，聚完会又赶快开回去，因为他们是做外卖店的，就做卖薯条店、快餐店的，路程很远，可是父亲、母亲很有心要学习侍奉。他说我希望我去看望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鼓励。这个家庭是什么情况呢？他在谈的时候，这一父母受的教育程度不高，从浙江温州来的，他们来这里已经20年了，差不多20年了。他说他有一个孩子，你要去看他们这个孩子，要去听这个父母讲这个孩子怎么情况呢？是什么情况？他告诉我说，这个孩子从5岁就生病，到现在已经12年了。他说这个孩子是个残障的孩子，父母照顾他非常的辛苦，你去能够给他们一点安慰。他就是跟我提到这样，所以我在想，一个残障的孩子大概是躺在床上或者怎么样。所以当他开了车到现场的时候，我一看到那个孩子，我的心就揪了起来。那孩子他说5岁开始生病，就是说5岁开始被诊断出来他的脑中有一些东西不对，所以这个孩子后来就发现这孩子不能长大，就5岁大概是脑下垂体，这个我不懂，就是说这个孩子我看到是5岁6岁的身材，可是呢有一些地方他长，比如说这口腔的地方 长得不是孩子五岁的孩子的口腔，是个大概十岁的十五岁的嘴巴，所以这个嘴巴合不起来，因为牙齿牙床是大的，嘴巴是小的，头是五岁的小，可是身体很不对称。这个孩子最特殊，他在那里我看的时候，我几乎不敢正眼，我不太敢正眼看他，因为实在很奇怪。然后身上这里插了个挖了个洞，是插了个管子，他不能吃东西，所以必须他这十几年来是灌东西，是打东西进去。然后他坐在那个地方，你看他坐在那，他给他弄了一个，他说他们发现他喜欢看卡通，他就坐在那里，手还能的，还会用一点 mouse， 可是我不知道他那个什么意思，反正卡通片在那里放，他坐在那里，一下子他就过来，他身上有一个很长的电，有很长的氧气管，就是从就是让他活动，可以活动。所以这个孩子我看他就是坐在那里，然后妈妈有时候看到他又跑过来，妈妈就把他抱起来，然后口水就一直流，因为嘴巴合不起来，一直水一直流。我可是这个妈妈抱着他的时候跟我们讲话，我跟他爸爸讲话，我知道他们所经过，我可以体会到这一对父母为着这个孩子所花下来的。可是这个母亲她抱着她的孩子，孩子口水流下来，她抚着他，她摸着他的头，完全就是他的宝贝。她说他有多感恩，他当然讲到这个孩子，他说我不知道，我好几年的时间我问神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这样，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就这个样子了，医生找不出原因，医生不知道，这个全世界没有几个这样的例子。那这个母亲说，我因着这个孩子我信了耶稣。当他在医院里面几次医生说他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这个孩子没办法活了，母亲父母祷告要孩子活，要孩子活，只要孩子活就好。有时候我们站在旁边，我们在想这个孩子活着恐怕比他结束了还痛苦啊，他所带出来的给全家人，给这个母亲12年，母亲抱着睡，是抱着睡，哪里都不能去，与外面的人隔绝，没有人能够照顾这个孩子，父亲不能照顾这个孩子，看护不能照顾孩子，医院不能照顾孩子，这个母亲要一天12年的时间，天天要抱着这个孩子，放着这个孩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母亲的爱，当然这个这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实在要感恩了，我实在我看到那个现象，我就在想我们的孩子可能有问题，我们的孩子可能不是那个完美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可能健康上也有问题。可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母亲，她看她宝贝她的孩子，她宝贝这个神给她的，她到时候她接纳，她说是我感谢神给我这个孩子，给我这个孩子，我因着他我能够信耶稣，我的祷告我知道我的祷告耶稣听了我的祷告，几次从死神的手里把他救出来。我难以想，我坦白跟你讲，我做父亲的，我难以理解这一个做母亲的，他这样的宝贝，神给他的产业，连这样的，他说这是神给我的产业。弟兄姊妹，真的，这个产业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敲章。神也借着这个神给我们的孩子，要让我们学习做父母。第四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这节经文里面提到了几个重点，不但刚刚讲到儿女，现在讲到了勇士。在这里我们来看到儿女是剑，因为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我们刚刚因为已经读到后面的经文，我们说到剑带充满的人，他这个人变为有福。他而且儿女是要用来射仇敌的，是要对仇敌夸耀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看到儿女，我们养儿不是为了防雪、铲雪、除草啊！我对这个也失望了啊！ 我儿子除草大概，当然后来他大了，他现在回来是帮我都除草，可是除草等过替你除几年，替你铲雪铲几年，他就不在了，对不对？养儿你说防老，也我想这个现在大概大家都不存这个指望啊。真的养儿，我们养儿养女，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成为勇士手中的剑，是神对付仇敌的，对付撒旦的。所以儿女必须，如果是剑的话，这个剑能够射得远，射得准，它必须有两个条件，它必须是直的，它必须是利的，锋利的。所以儿女是需要管教的。一个勇士，他手上带的剑都是弯的，都是钝的剑，他要打仗的时候他是没办法打的。所以这里讲到父母是勇士，勇士必须是强壮，自己强壮，并且必须知道他的目标，他要射箭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当这里讲到少年时候，当我们年轻还有能力的时候，年轻气壮的时候，我们要趁早的教养我们的孩子。如果一个孩子不教养，你不管教他，他会成怎么样子呢？我写了几点，我是从一些网络上面我看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现在给大家供个参考。他这个是从反面来讲的，怎么样你可以保证你家可以教出一些令你心痛欲绝的不良少年。这个是Houston 美国休斯顿的警察局做的一个报告，嘛很有意思，我把它改了一下，稍微改了一下，比较容易，比较有意思也。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一个是什么？尽量满足他的需要，养成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啊！你如果将来要，你希望造就一个将来会让你心碎的孩子，你就注意这十点，你就尽量每一点都去做啊！尽量他要什么，你就要给他，让他觉得他是。全世界人都要为他服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来给他宗教自由的权利，不要太早教导他的信仰。这个很流行，大家都认为这样，孩子有自由，他自己选择，我们不要勉强他啊，不要告诉他什么太早让他决定信仰。第三，来以欣赏的眼光听他说无情嘲弄的话，培养他的幽默感，要称赞他讲得好，太好笑。第四个，来避免指责他的错误，免得他有罪恶感，有错一定是社会的问题，一定不是我们家错，一定是别人先打他，他才会反手。这我们家孩子我最认识，他最温顺，他从来不会欺负人，他不会说谎，是别人先对他不好。我们看第五个，第五个是什么？要跟在后面捡东西，主动替他收拾房间，表示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哪些父母做到这一点？坦白讲，你举手。啊，哎呦，好多举手了哈。你这我不好意思问你十点都做到没有？至少这一点，我也曾经做过一阵子这个啊，跟在后面捡呐、啊，收啊。好，第六点是什么？来，要有自由开放的思想，不要禁止色情、暴力等杂志、网络，让他自己学习。他这样自己学才学得好。我叫他禁止他，每次告诉他不要看，家里不摆这些东西不行，自己不看也难过，所以让他我们家很自由，他自己看得不好，他就不看了。第七，来。夫妻吵闹一定要公开，维护言论自由，以免离婚时孩子接受不了。这替孩子想得很周到，我们现在就先大声吵大声打，让他心里有点预备，有一天我们离开的分开的时候他不会太惊讶，给他心里有点准备。第八，来尽量让他花钱，免得他有挫折感，提供没有后顾之忧的安全感。最近不是那个孩子在加州的孩子不是开了一部30几万的什么法拉利吗？中国现在在美国孩子买车 那天报纸说孩子买车啊，年轻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买车几上百亿啊，在美国花的钱啊，他要什么给他什么，给他名车，尽量给他。好，第九，来，与别人有摩擦时要枪口对外，共同抵御外人。这都要训练你的孩子要知道我们家是团结的。第十，来，一旦家中有了不良少年，不必太自责，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十点，你现在笑一笑，今天如果我们发现我十点里面有个五点，有个六点，恐怕有一天你哭都没有眼泪了。好，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父母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的。这些东西讲起来很好笑，用这样子让我们大家能够听得比较明白，可是真的我们不懂得做父母，我们很多的时候都犯了这些的错误。那么管教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呢？我们看下面几个管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来，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圣经里面说要管教，你如果不管教，你是恨恶他。接下来我只举了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箴言里面十九节。来，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我现在看到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为什么要管教，那么你在读的时候你也注意到圣经里面也启示了我们怎么管教，我们等一下会讲。第三段的经文，来，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第四，来，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这里几点你都会看到管教孩子要用什么，用杖。我刚刚忘记从办公室拿出来，我曾经我们中间我提过有几个家长问我，他们孩子不听话，我每一个人发了一根杖，而且他们告诉他们孩子说这是牧师给的杖，所以他们孩子看到我就很不喜欢跟我靠近。用杖，我们不要用手，父母的手，真的父母的手是爱的手，你用杖打他，你用手抱他，你用手抚摸他，这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啊。最后还有一个地方的经文啊，我们来看最后这个，来，管教你的送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需要管教孩子。今天我曾经在这里讲过，是世俗的理论里面有说不要管，让他自由发展，那是错的，那绝对是错误的。可是你管到像那个虎妈的战歌，那个中国人最熟悉这种管教方式的话，做虎妈虎爸，那个又过了头，那真的是过了头。我们需要照着圣经的管教里面，今天我们只是提一些概念，以后有机会我再细细的来谈。那么现在我要特别讲到父母是勇士的这个观念，就是说父母是一体的。我们常常以为养育儿女是母亲的责任，是不是这样？这一次我到荷兰，他们很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那一批的华人，我所接触的那个华人绝大多数是从温州来的。那么他们来呢，大部分都是做小的外卖店餐饮业，所以这些父母很辛苦。他们几乎因为他们这一次指定我要跟他们讲家庭的这个题目，讲到婚姻，讲到孩子，讲到父母，所以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我就发现讲到说是父母共同的责任，是父母一体的责任的时候，很多人好像才被开启过来。因为他们发现说，当孩子每次去问爸爸，有时候去问爸爸说爸爸这个事情要怎么做的时候，爸爸常常 说去问你妈妈，你妈说了就算，去问吗？不要来问我。这是我们很平常。他说哦，原来这是错的，当然是错的。圣经里面说父亲母亲是一起教养的，父母是一体，可是父亲要负主要的责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父亲以为我忙事业，我养家，这个教孩子是全部是母亲的，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父母要一起来养育儿子儿女，父亲要给一个方向。当家庭里面有危机的时候，有什么父亲要负起责任，要带领孩子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母亲当然可能，母亲有很多的母亲比父亲敬虔，母亲是执行，确实是跟孩子能够更亲密的，能够随时能够细心的指导孩子。这里我特别提到父母共同的责任，我心里面有点感触，因为我在那里有几个下午的时候，他们家庭里面的问题来谈问题，公开的谈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现象，那里的家庭问题特多，孩子都已经二十岁左右，二十几岁的，可是他们说到父母孩子问他们，真是头大的不得了。后来我就发现原来有一个现象，这些父母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自己先到了国外来闯事业，然后把孩子留在家乡，有的有五年，有的有七年。我们先不说他这七年五年他失去了看到跟孩子一起成长的这个喜乐，看到孩子每天长大变化，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他们对于的父母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恨愤怒。他们从来不知道，因为其中有一对父母跟我提到了说，他们的孩子也是信了，也是信主了，在另外的团契，在别的教会，荷兰人的教会，也很热心的服侍，也受很多人的称赞，可是为什么在家里面父母要跟他讲一些话或什么他就生气，有时候甚至还要甚至我如果没听错的话说打架，是吧？他有时候打架，这样的孩子会跟父母动手，这什么原因？这个父母想不懂，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讲这些我不知道。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说这个孩子是你成长的背景是什么？他从小是摆在那里，我们父母就出来了，现在父亲是两边跑做生意，两边跑事业做得还不错，母亲在带孩子。我说你们的孩子，我不知道你这表面的原因，可是我听你们这样叙述，你的孩子里面有很重的很深的苦毒，有很深的苦毒。什么苦毒？他们恨你恨什么东西？你们自己要去检讨到底什么东西。后来我发现他们在谈的时候，我发现孩子偶然会告诉他，为什么你要叫我来，让我离开我那些成长的朋友。做父母来讲当然呢，他爱孩子，他离开，他过了五年七年事业差不多安定了，他把孩子接过来，可是孩子在那边已经成长了，交了一堆朋友，你把他拔过来这边，这些等等的，我就发现这个细的我们就不讲了。我就发现很多做父母的，我们的心孩子不能体会，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冤枉啊！我这样的奋斗，我这样的努力，不就是为着你们的将来，你们的前途吗？你以为我喜欢离开温州，我喜欢离开浙江，我跑到荷兰人这里，我要学荷兰语，我要跟人家打工，你们难道不能体会我做父母的为着你们的前途吗？求神怜悯，这些孩子可能要再长到他成为父母的时候他才能体会孩子，可是因着父母没有在一起养育孩子，在孩子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造成了许多的痛苦，父母痛苦，孩子也痛苦。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知道教养孩子是我们父母神托给我们的产业，是托给我们责任，不是学校，不是学校，你要把孩子交给学校教你就完蛋了， 学校告诉你可以同性恋，学校告诉你吸毒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美国还没有，今天欧洲已经堕落到很可怕，欧洲走在我们前面了，这些道德的堕落。今天如果把孩子交给学校，交给社会，甚至你以为把孩子交给教会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吗？教会是必须要教，儿童主日学是要教养你的孩子的场所吗？我们要醒过来啊，一个礼拜多少个小时，你的孩子能够到教会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不能推脱的这一个责任，我们父母要在孩子的生命教育上面，我们必须照着神的话语来养育他们。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下一章，如何管教。我们刚刚讲了要用杖打，而且要随时有机会，你看到现场看到，你不要说就让他过去啊，今天现在有客人在，我们就让他过了。当然这个有一些考究的，客人在你不要在客人面前抓起来就是两巴掌就打，不是，客人在有了你要把他带到边边去，他现场发人做，你现场要管教，这是要随时管教。因为孩子有时候也是很这个脑筋很快呀、啊。我在那里观察，我就举两个例子，当我们服侍完我们回去很晚了，平常那个孩子那个父母说这个孩子九点钟十点钟一定要上床，那个家庭算是非常有教养的，他们对孩子是很我们看到的孩子那一家是很好的孩子。结果那一天我们服侍完了，我们回家已经十点了，我们坐在那里，哎，发现孩子几个孩子没睡觉，大的带着小的都不睡，在干嘛？玩电脑游戏啊，玩电脑游戏。好了，我们大人就在这里还有些话要讲，所以大人就说，好了，十点了，上床了。孩子说等一下我们再玩，然后我们这边讲话，那个妈妈就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在谈话，她就不好意思再去弄再弄的，那个孩子就哇，几个都开始玩了。结果还是我们看，我看这样也不行了，我们中间就有人就提醒那个孩子，是我们提醒啊，我们提醒孩子，哦，今天有客人呢，你们就抓住机会玩啦、啊，啊，这是一针见血，就说到那个孩子其实很知道了，你家里有客人，父母不会在客人面前来要求，所以就要抓着这个机会。孩子后来那个母亲那个他们家的人马上警觉到，就告诉他说，我们大家都支持，我们大家也可以都停了，叫孩子上去你就离开，就孩子不甘不愿的离开了，大的带着小的留走了，小的先走，大的走。不过很感恩的是，我们后来就谈话，差不多过了20分钟，那个孩子态度不好，他离开的时候当然态度不好，就跑下来跟他道歉，跟长辈道歉，说对不起，刚刚态度不好。我觉得这个家庭还是教育还是成功的。那到了我们后来要离开的前一个晚上，又有一个次聚集。那个时候有个小男孩，爸爸说走了，很晚了，我们要走了。这孩子开始在那里给你耍赖，他踢脚啊，蹬脚啊，你叫他走他不走，哥哥站起来就乖乖的说，这个弟弟就在那边啊，要不要跟你搞？一般的父母在这个时候你就摆不下脸，你摆不下脸。孩子知道什么场合他可以来刺你的那个尺度到哪里，所以你当然不要在我们客人面前抓起来就噼噼啪啪打，那个是不行的。可是至少起码你可以把他找个房间，我们带进去讲讲话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必须趁有很多，你不要小看这些这个句子，这里那里，其实你去思想的时候，它有好多的智慧在那里。他说趁有指望，趁着你的孩子还早还有指望的时候，你如果不趁早管教他，到时候真的太迟了。而且圣经里面也说了，不要惹儿女的气。你管教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如果公开的在别人的面前，你让你孩子羞辱你的孩子，管是要管，管教要管，可是有考究的。 你在工人面前打你的孩子或者讲你的孩子，让他失了志气，这叫做惹儿女的气。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做父母，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愿意照着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然后我们也从一些别人的经验里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一起好好的管教孩子。好，下面还有几点，我想我们就很简单的提一下，我就用比较简单的几个英文字让弟兄姊妹比较有印象。第一个就是说 firm， 你要管教的原则，你必须很不会轻易的妥协的。你讲了，如果你决定了规矩，我们家里定的这个规矩，你就不要随便的轻易的。当然有时候特殊情况可能要改一下，可是不是随便说他怎么来吵你就妥协。第二个，你必须 fair， 你不要有两个家里有两三个孩子，你就在孩子面前比来比去，这个是很伤孩子志气的，这个要警觉。第三个，你要懂得放下身段。有时候父母跟孩子玩一些游戏有些很快乐的时光，甚至你做错了，父母错了，你要跟孩子道歉，让孩子觉得你是很可亲的尤其父母家庭在一起的时间里面，你亲子中间关系的互动能够让孩子跟父母中间能够不是说总是有一个那个隔阂在那里。好，其他还有几点我们就列出来。我想我就没有时间讲了，我们就读一读吧，好吧，我们读一读，也就大家去体会，如果有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底下再交通，我们来读一下。来，管教包含管和教，除了指正错误之外，还需要找出行为背后的原因。第二个，必须提出爱的管教，而非在怒气中失去控制，以至于伤害身心灵。不要在公众面前给孩子难堪，父母一致性的管教不能一时松一时紧，随情绪而定。好，这就是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讲的。好，最后一点讲到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必须在属灵方面来教导孩子，我们自己要做属灵的榜样。比如说礼拜天，这是最起码的，你来教会敬拜，你不要因为有些事情你就去跑去买东西了，跑去做别的事情了，让孩子觉得这个到教会来敬拜神是可有可无的，这个非常的重要。你自己在家里面呀，你在孩子面前的身教跟言教，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怎么在带着全家一起祷告，你的信心，你在信心上面的学习是什么。你们在家里面，父母在家里面有没有常常也不小心的，或者在孩子面前你们在那里批评别人，讲别人的坏话，讲别人的闲话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属灵的品格教育上面我们要注意的，要能养育孩子，父母是一体。好，最后我们就提到，我们再一次来强调，所有孩子的建造，孩子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建造必须按照圣经的思想，父母要一体的来养育孩子。而且在我们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传承，是在永恒里面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你设立的父母能够养育我们，你也使我们成为父母，能够把你给我们的儿女能够教养他们成人。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中，我们是有许多的失败，我们也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我们再一次愿意靠着你的恩典
再一次按照你的话语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主啊，虽然我们曾经犯了很多的错，可是我们知道靠着你的恩典，一切都不会太晚。你趁早的让我们真的带着孩子一起回到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你所祝福的一个管道。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经，靠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能够走生命的道路。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